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所以嘴只有嘴唇上尊敬，心里根本就远离他的，不信的，这是神所厌恶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讲的是给人听，哇，我讲了以后很属灵，但是我心里头远离他，心里头远离他，做神不愿意做的事情，不愿意做的事。不要忘记，这位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人。所以我们必须以绝对的真诚来到神的面，亲近神。亲近神要自己用真诚的心来亲近神，没有虚假，没有虚假。第四个，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十一章是很有名的，讲到各信心的伟人。十一章的第六节这样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有神，充足的信心。这个充足的意思是坚定的意思，是充足的。原文的意思是坚定的意思，我查了一下，是坚定的意思。坚信神的存在，以及他在坚信他是万有的创造者和统治者。我坚信，坚信耶稣就是那一位基督，那一位弥赛亚。为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三天的复活，我们在他国度里得到永恒的救恩。所以当不信的人，特别说我是这个无神论的啊，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这不可能的事情，哇，你也不辩驳，你也觉得可以跟他苟同。我坚信耶稣是在2000年前被钉十字架，而且三天以后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充足的信心是亲近神必有的态度。充足的信心。第五个，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所以不知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是信实。作者劝勉要坚定地承认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指望，我们没有别的指望，唯一的指望基督。对那些被牵引要放弃基督信仰转而追求犹太教的人，这对当时的读者，作者的提醒是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因为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讲说，上帝绝不能说谎，绝不能够说谎。这个动词，这个坚守是现代的时态，强调坚守的劝勉是要持续不断的进行，持续不断的进行。我们怎么持续不断的进行？我们怎么样持续不断的坚守？当我断断的续续的有灵修的时候，我的坚守就很难坚持到。每当我灵修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的信心就更坚固一点。当我完全没有灵修的时候，人家说耶稣这个钉十字架的事情是一个虚传的事实，我也半信半疑，也半信半疑的。除非我们有天天的读经祷告，认罪悔改，看到圣经的话语。我坚信这是一个现代的时态，是持续不断的做下去，是持续不断。持续不断显然应该是基督徒一个美好的美德，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忍耐所带出来的行动，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真实的信心是一定有盼望有指望的。3年前我们邀请了一对在神学院念书，在我们教会 这的一对夫妻来到这个科隆来服侍一对相对的，对我来讲相对的年轻人，也50多岁，他们孩子也大了，他们来了科隆。然后在科隆的时候，有一天这个弟兄写一封信给我，说他决定奉献去念神学院。过了没有多久，他太太也写信说他也奉献，所以他们去了神学院。那去年年底之前，他们毕业了。毕业以后，当然我们教会就把他请来做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感谢主，非常好啊！这一对夫妻非常好。但是去年年底来了没有几个星期，太太就觉得心这个地方这个中间很痛，后来到医生痛得很厉害，就到医生那看，就发现食道跟胃的接触的地方癌细胞。其实这让人会，他也会想到，为什么在我们已经正要出来服侍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遇到这种事情。但是我们跟他接触，他现在每天写他的日记，每天写他的日记。也遇到很多的困难，他要找医生，结果发现他的保险还没有拿到，当然现在已经拿到，也觉得是怎么有这样子的困难的事情。我们全教会也为他祷告，送食物等等。那感谢主，现在这个事解决了，要去美国最好的一个肿瘤的医院，在 Texas 叫做 MD Anderson 去那边去医治。但是他也在想。我们他的想到他有没有指望？我现在要我们刚要出来服侍，怎么会遇到这样的现象？但是他从他的日记里头看他的信心，如果他没有盼望，没有盼望，他绝对是没有信心。真实的信心是一定有指望，一定有指望。这个指望不只是现在。也是未来。现在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一段时间任何的事情发生都有他的美意。确实，我就跟他们分享，我就到他们家里去看他们。我说，假如你们现在是神学生，遇到这样的事情，多麻烦，不管是保险也好，整个教会来支持也好，但现在在教会里服侍，马上有保险。而且全教会来支持他，不但是慰问、祷告、送食物等等，盼望现在的盼望，神与他同在；未来的盼望，将来必和神在新天新地里头。不管我们的生命是长是短，我们将来一定走一个最好的地方。像保罗说的。我与神同在，好的无比。因为这个样子，让我们促使我们更能够亲近神。下面这边写，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安静一下，来默想一下，默想一下，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态度是什么态度？我们在神的面前面对我们的罪吗？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还是我们在一起祷告啊？上帝啊，求你原谅我们的罪过。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把你自己的，特别哪一方面你自己在神面前，只有神知道人不知道的罪，认罪悔改？有没有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在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哎呀，我也不大敢保证这个有没有神。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还有没有坚定不摇的指望，不摇动的指望？不管发生任何事情，身体好不好，环境再坏，我不摇动的指望，等候那个将来要救我。要救我，为什么？哥林多后书1章10节这样说：他曾经 他曾救我脱离极大的死。原来我是一定死的。创世纪里面讲到，如果你吃的果子就必死。他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还要救我，他与我同在，还要救我，并且我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过去救我，我信主，现在还在拯救我，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将来我一定会与他同在，在乐园里头，在新天新地里。用什么方法来亲近他呢？用什么方法来亲近他？24节跟25节，他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当如此，就当如此。最后的一个劝勉，我们前面讲过的劝勉是讲个人的方面，个人的，这是个人的方面，个人的灵修，个人要诚真诚的信心等等，是个人方面，都在那个人方面的属灵的信心。但是这一段开始以后呢，是讨论基督徒群体彼此的关系上的灵性的问题。前面是个人，现在是群体的。既然有了一个个人坚定正确的信心，我们就应该活出什么东西呢？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因为我们不只是个人的追求灵性的成长，更要活出属灵的生命来。所以说教会里的团契，或者我们在我们教会里讲小组的重要性，我们有这个读圣经的这个一起读圣经，或者到读圣经的人，有很好，都很好，但是是个人的。但是你这么活出来，你读圣经以后，你看到这个神讲的话，你怎么活出来？这需要一起。但这个一起神先让我们活在一个比较简单的环境，比较简单的环境，基督徒的中间，这就是教会的小组。教会的小组。我呢往往看不见我自己的短处的地方，但是在这个用诚实，用爱心说诚实话，弟兄姐妹能够帮助我，能够让我慢慢的改进，慢慢的改进。所以这边讲到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勉励行善。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属灵上的追求，我们是应该活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借着一个团契的生活。这里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三个互为因果的，彼此相顾。如果彼此相顾，在小组里、团体里头，我们大家彼此相顾，彼此相顾，就让那些爱心冷淡的人就可以激发起来。原来很自私，爱心也很冷淡，哎，看到彼此的相顾，就激发了他的爱心，激发了他的爱心。当爱心受到激发的时候，我就会什么？就会勉励我去行善，去照顾别人，而且勉励行善的结果呢，又更增进了彼此相顾，所以它是一个循环的，而且是不断的让增长的，更能够彼此相顾，关系更能够相好，彼此相顾，因为更能够彼此相顾，就像一家人一样，更能够激发人的爱心。越是激发人的爱心，越让我们能够彼此看到，他也行善，我也行善，我们把上帝的善能够行出来，这是一个循环的。我就想到三福的这个事工的例子，就是正好是这样一个例子。当我们学习三元布道的时候，是学习如何传福音的方法跟理论，这是头脑的。头脑教了你很多，但你不一定会传福音，你也会背，但是你不会传福音，是头脑的知识。但是当这三个人一对出外做第一次实习这个福音探访的时候，往往因为当时很紧张，可能会讲了一半就忘记了，马上就有人队友就帮你补上，接续福音的这个讲福音的讲述，这就不是彼此的相顾吗？当 我们开口来问被探访的说，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问的时候，问的人心里面就蹦蹦蹦蹦的跳，很紧张。其他的队员也是很紧张，但是一听到说我愿意这几个字，每一个队员都非常的兴奋，激发起福音的热心跟爱心。哎呀，我讲的这么差，竟然他也能够信主，激发起我们传福音的热心跟爱人的爱心，进而在训练的中间，不断的训练的中间，因为三福是有三个月的时间的训练，三个月的中间互相的劝勉，然后传福音的动力，这个样子，这个动力就一次一次一次的在福音的探访中间改变了原来我对传福音有惧怕的，我没有恩赐，我害怕的。这就是我们北堂三福团队19年继续有活力存在的原因。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希伯来书的作者除了正面的鼓励，他也以负面的警告信徒属灵的下滑。他说你们不可负面，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不可停止聚会，这个原文的翻译是什么？不可离开我们自己的聚会。我再讲一遍，这个不可停止聚会原文是说不可离弃我们自己的聚会。对当时的读者而言呢，自己的聚会就是指基督徒的聚会，和跟犹太人犹太教的聚会，就是那个是另外的聚会。当希伯来人的信徒有些人在灵性上开始退后，受到犹太教的压迫，而且信心动摇，然后停止了自己的聚会，又想回到会堂里头去聚会。无论什么原因哈，停止彼此团契和敬拜，通通意味着他们的信仰不再坚持下去。鼓励不可能在孤立中间进行，必须是互相的鼓励，必须透过责备跟警告表达出来。特别是这两年的疫情严重的时候，许多的教会都纷纷的转到线上聚会。如此的聚会的形式，往往导致有些基督徒慢慢的、渐渐的不参加祷告会，不参加查经，不参加了敬拜。当人渐渐的远离教会，疏远了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的交通，也就是离上帝也越来越远了。换言之，离世俗就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希伯来书是一系列的劝告跟警告，劝告跟警告。这里有四个在希伯来书的警告。第一个，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一节，你们当越发慎重所听见的道理。这个道理是谁给的呢？是在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的。恐怕我们随流俗情失去，随什么流？随世俗之流啊！第一个警告，第二个警告，你们要谨慎，要谨慎。这个谨慎的意思是说，你们离开了教会，一个人独处，你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给离弃了。你没有灵修，一天、两天、一个月、一年，在你脑子里头，神跟你没有关系了，把永生神给离弃了。第三个，在第六章的第六节，若是离弃了道理，这个道理是谁给的？耶稣基督的道理，就不能叫你重新懊悔了。我们离这个道理呢，是维系你的心，让你的心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你离弃了一个道理，就走到了魔鬼的里头，就不能够重新叫你懊悔。 我绝对没有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对，我绝对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边告诉一样事情，是我们人的责任很重要。第四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后面的一段，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暂没有。看到没有？这边讲得知真道，前面讲的离弃道理，离弃道理。这个第二章第一节所听见的道理，所以我们知道了真道理以后，知道了道理以后，我们故意犯罪，我们都会犯罪，我们就是个罪人，我也会犯罪，常常脑子里想的，嘴里说的，做的。但是当我犯罪以后，圣灵在我心里面来点醒我，那我第二天的早上的灵修的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就是约翰一书一章六七节讲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我故意犯罪，我不理这个，我故意犯罪，赎罪的记忆就再没有。前面也讲到，我得知正真道以后，知道真道以后，记住，这是我们念书人的缺点。我们很能知道，我们很愿意学，我们对不知道的东西愿意去学，但是我们行不出来。许久以前我讲过一篇道，有一个例子，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波士顿在服侍的时候，在做事的时候，在做研究的时候，那这个有几位不同的地方的人，有一个是全世界有名做在营养上面很有名的人。那他呢是营养，我要讲营养，这是营养，他写了很多的书。我那时候在波士顿的时候，他已经是庆祝他第500篇的 paper， 500篇的这个文章。他有的时候早上就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谈一下我们要做的东西。他早上来谈的时候，这个嘴里面就闻到烟跟酒的味道。早上清早，他是营养的专家，他知道的非常的多，全世界有名，全世界有名。但是他所行的东西刚好跟他知道的是相反，这就是我们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我们活不出来，以至于我们故意的犯罪，赎罪祭就再没有。这都是因为我们停止聚会开始。当我们一开始停止聚会，这些事情就开始发生，开始发生。CCGM 的牧者同工啊，在每一个主日都来到这个 K 市实体的聚会场所，好几位，但是呢，参加人还是很少，非常的少。我一直有这个担心，我怕等真正实体，因为现在欧洲已经开始全面解放，慢慢解放，等实体真正开放的时候，来聚会的人呢是寥寥无几啊。所以圣经命令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不可以停止聚会。停止聚会不但是自己的灵性受损，而且也成为别人不好的榜样，特别是教会的同工。你们不来参加祷告会，我为什么要来？你们都不参加查经聚会，我为什么要来？你们都不参加敬拜，我为什么要来？我们对上帝的事为什么那么样的吝啬？这样容易使软弱的弟兄姐妹跌倒。停止聚会是一个坏习惯，当这个坏习惯一旦养成以后，就常常的停止聚会成了习惯。我们要彼此的劝勉，目的是什么？是荣耀上帝。我在看这个马丁路德传的时候，有一样事情很让我很激励啊，特别是跟我们现在疫情一样。在马丁路德做牧师的时候，他已经改教做牧师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 也是疫情，那疫情更厉害，就是黑死病，哇，到处都是黑死病死的，所以他不出门，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绝对不会出门，政府不让我们出，我绝不出门，但是神的事情要我出去，我一定会出去。何老师跟我们是去年10月25号来到曼哈姆，我们是今年1月13号我们离开的，我们在德国中间行走了这两次，大概开车行了大概2000多公里，也有几次我们是乘火车到不同的城市去拜访团契。有没有疫情的风险呢？当然有，这个你比我还知道。你问我们还怕吗？我当然怕。但是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 ECM 成立教会而来吗？为了探望我们想念2年没有见的团契的弟兄姐妹吗？但是除了我们必须出去买菜之外，我们绝不会没有事愚蠢的去逛街，我们不会的。但是神的托付能不理会吗？就如你是基督徒，主日崇拜能够忽略吗？有的圣教会在这整个这个疫情中间，实体聚会的时间比在网上时间更多，当然他们聚会的措施很严格。弟兄姐妹啊， CCGM 是刚成立的新的教会，我们的朝气在哪里？没有牺牲就没有成果，没有牺牲就没有成果。基督徒彼此的劝勉最大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劝勉我们彼此等候主的再来。所以说作者才说，既知道那日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临近，那日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就世界的末了的日子。只有共同聚会当中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聆听主的教训，共同等候主的再来，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间，不可能孤独的一个人走天路历程，不可能。结论让我们来反思一下，让我们再反思一下。我每天的灵修的时候来默想一下，我曾经思想到，那是因为耶稣的血可以坦然进到他的面前。当我灵修的时候，当我祷告的时候，是因为他的血的关系，我才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来，在神的面前祷告，他也真正垂听我的祷告，是因为他的血。我们默想到这一点吗？第二个，我已经向他提过了，我们默想一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态度，天天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吗？我是一个罪人，我天天的把我自己放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昨天我说想的不该想的，说了不该说的，做了不该做的，求神怜悯。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吗？来到神的面前有坚定不摇动的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我指望他将来还要救，还要救。今天或者上个星期，我成佛借着行动和说话来鼓励一位弟兄姐妹吗？有没有激发爱心？第四个，我是否因着恒常参加聚会而得到激励？有吗？恒常这个字，特别是这才是我们人一个基督徒宝贵的、可爱的、芬芳的香气。恒常，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本宝贵的书，让我们真是能够在地上的时候，能够跟弟兄姐妹能够常常的互相的劝勉， 彼此的帮助，激发我们的爱心，勉励我们行善。我们离开了你，我们离开弟兄姐妹，我们都不能够存活。谢谢你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曼哈姆教会。主啊，我们是一个新成立的教会。主啊，求你激励我们，给我们有朝气，给我们有活力，不让我们有一个怕死的心，我们也不愚蠢到我们不该做不该做的事。但是主啊，我们做你要我们去做的事。谢谢主，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